让我们大家一起，我们来读圣经。
我哋一齐嚟读圣经。
让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的第五章。
我哋嚟读哥林多前书第五章。
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十三节。
我哋由第一节读到第十三节。
我们开口来念。
我哋一齐嚟读。
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你们还是自高自大，并不哀痛，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我身子虽不在你们那里，心却在你们那里，好像
我亲自与你
们
同
在，已经判断了行这事的人，就是你们聚会的时候，我的心也同在。奉我们主耶稣的名，并用我们主耶稣的全能，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你们这自夸是不好的，岂不知一点面笑能使全团发起来吗？你们既是无效的面，应当把旧笑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笑，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笑，使用诚实真正的无效品。先前写信给你们说，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此话不是指这世上一概行淫乱的，或贪婪的，勒索的，或拜偶像的。若是这样，你们除非离开世界方可。但如今我写信给你们说，若有称为弟兄是行淫乱的，或贪婪的，或拜偶像的，或辱骂的，或醉酒的，或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因为审判教外的人与我何干？教内的人岂不是你们审判的吗？至于外人有神审判他们，你们应当把那恶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昨天晚上我和师母和我儿子，我们三个人呢，吃了一顿晚饭。
昨天晚上，牧师和他的儿子吃了一餐晚饭。
我们去吃一个垃圾食物，fast food。
他是写个垃圾的食物，那些fast food。
但那一家我们从来没吃过的，所以我们去吃了一次。
他们一家人都没吃过的，就今次吃了一次。
感觉上很温馨，三个人在一起吃。
好温馨，因为三个人一起在这吃。
然后我儿子还特别请我们吃 French 那个中间那个 fries。
他的仔仲请他吃那个薯条。
然后吃完以后呢，兴致还很高。
吃了之后，他们仲好有兴致。
刚好就在那个 mall 里面。
刚好在一个那些shopping mall 那里。
所以呢，他就用他的手机呢，就要教我们怎么样玩这个 Pokemon Go 的这个游戏。
哦，他的仔就教他玩那个口袋怪兽。
就在那
个游戏，
所以就在那边就开始告诉我说，在现在呢，刚好有三只在这里，我开始抓。
啱啱嗰阵时咧，有三只怪兽，咁牧师就喺度捉啦。
啊，当不是我抓，他抓。
哦，系佢个仔捉。
那结果，等三个都抓到了，这样子。
咁啊，三个都捉到啦。
然后就继续走路。
继续走啦。
对，再继续走，再抓。
继续走，继续捉。
那我就觉得很温馨哈。
牧师就觉得好温馨。
儿子，抓给我看。
佢个仔捉咗啲怪兽俾佢睇，
他还告诉我，
佢个仔仲同佢讲，
他说这个我们的总统夫人 Michelle Obama，
佢个仔话俾佢听，我哋个总统米歇奥巴马，
他花了好多精神要让这个学龄的儿童们能够减肥，
佢花咗好多时间去教嗰啲细路哥啲学童去点样去减肥，
那结果都没有什么成功。
结果咧都冇乜有咩成效喺度。
结果这个 Pokemon 这个 game 一出来的时候，
呢个 Pokemon 呢个游戏一出嚟嘅时候，
大人小孩都在走路，
大人细佬哥都喺度走，喺度慢慢行路。
几天的功夫，大家就开始减肥了。
几天落嚟咧就已经减晒肥啦，大家都。
那我觉得哇，这个真是好像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啊。
这个好像一个好好好好美好的事情。
然后今天我还听到一位年轻人告诉我。
今天有一个年轻人告诉牧师听。
他刚好在二楼在那边抓那个 Pokemon。
他在二楼在捉紧那个Pokemon 怪兽。
他告诉我说，我们第一浸信会是一个 Pokestop。
他说我们第一浸信会就是那个 Pokemon 那个
这是一个 Pokemon 的这个集中的这个中心，
是一个集中的中心。
所以他说我还可以继续去吸引这些 Pokemon 过来。
他说我可以继续吸引其他的 Pokemon 过来我们这个第一浸信会。
所以我一吸引的话，就一大堆年轻人会在我们教堂的门口在那边抓 Pokemon。
他说如果我吸引呢，就很多人在我们教会门口一起在捉。
啊，我觉得啊，那对我们这个传福音也很容易嘛，哈。
哦，咁样传福音咪好容易哦。
我们继续这个吸引他们，他们就到门口来，我们就讲福音给他们听啦。
我哋咁继续咁样吸引佢哋嚟呢度咧，咁我哋就可以同佢哋传讲福音啦。
我就告诉他说，下面未来这一个礼拜，你的功课就是帮我想一想，怎么从 Pokemon 抓 Pokemon 中间来传福音。吸引人来到教会。
牧师就俾佢个功课，就是、下个礼拜咧，你就谂下点样吸引多啲人嚟呢度捉Pokemon， 然后点样向佢哋传福音。
觉得好像很温馨，觉得好像很好玩。
牧师觉得系好温馨同埋好好玩一件事情。
但其实呢，过去这几个礼拜，其实我们生活在这个社会上，其实是一个很不太平的社会。
其实依过去几个礼拜，我哋生活喺一个好唔平安嘅环境之中。
几个礼拜以前，在美国发生这个警察与人民当中的暴力冲突。
喺几个礼拜之前，我哋发生警察同埋市民一啲暴徒一啲嘅冲突。
不止一件事，而是好几件事情连续的发生。
唔系一件，系好多件一齐发生嘅。
有警察枪杀市民。
有警察枪杀市民，
还在这个警察还在这个这个法律的当的这个调查当中，
还是在一个法律的调查当中。
也有市民偷袭警察枪杀警察，
亦都有市民将警察杀市民的情况铺咗喺网上。
然后上个星期，过去这个星期，在法国又有这个卡车的冲撞人民的恐怖事件。
过去几个过去个礼拜，亦都有喺法国尼斯发生咗嗰个货车司机去撞嗰啲市民嘅事件。
啊，昨天早上还听到这个土耳其还有一个军事政变。
今朝朝头早我哋仲听到喺土耳其咧有一个军事政变。
虽然没有成功。
虽然冇成功。
但是波及许许多多的人，并且有人丧失生命。
其实都有多多少少人丧失生命同埋受伤。
我是从小，我小的时候在阿根廷长大了。
牧师从小在阿根廷长大。
我的政府就是军事政变以后所组成的政府。
当时的政府就是军事政变上来做政府的。
所以我知道是什么样子的生活。
所以牧师是很清楚是怎样的生活的，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然后再加上再早一点的时候。
再早一啲嘅时候，
在美国的教育部以及纽约市的教育局又提出这所谓的厕所风波。
喺早一前时候，教育部又有一个厕所嘅风波，
就是让这些所谓变性人能够按照自己的性取向来自己的性别的认同来决定他去上哪一间厕所。
就系嗰啲变性者可以用他们认为他们自己本身的身份的性别去厕所。
某种程度来看，我们说这个社会是一个不平安的，是一个不平安的社会。
某个程度上，在这个情形，我们可以说是一个社会，一个很不平安的社会。
但是呢，其实呢，在背后却是有许多的黑暗以及败坏。
其实在这个背后也有很多黑暗，很多败坏。
所以今天早晨呢，我想借着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五章里面所讲到的道德败坏的问题。
牧师就想在今日早上同你讲一讲《哥林多前书》第五章在这个社会道德败坏的事情。
和大家一起来思想一下，有关于我们自己本身怎么面对它。
我们可以大家一起思想一下发生这些事情，我们怎样去一起去应对。
有关于我们整体作为一个群体，基督徒的群体，我们怎么面对它。
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的群体，是应该怎样去面对这些事情。
以及我们与这个世界对有所谓有任何的败坏的价值观，我们怎么样去面对它？
而且我哋亦都可以系点样去面对呢个世界上嘅败坏嘅价值观？
首先在第五章的第一节这边讲到说，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
就在第五章第一节那里讲，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
那也许我们读的时候第一个就是说，哎，这个中文好像有点怪怪的。
当我们读的时候好像这个中文是有点怪怪的。
这个收了是什么意思？
收的是什么意思呢？
又不是收礼物，
又不是收礼物，
又不是买东西收钱，
又不是买东西的时候给钱。
这个收在圣经里面在这里是什么意思？
这个收在圣经里面是什么意思呢？
在圣经里面这个收了代表维持一个持续性的性关系。
这个收就是一个永许性继续性的性关系。
因此它不是一时冲动的结果。
因此这个不是一个冲动一时冲动的结果。
但这边有人还会再问一个问题，
或者有人也都继续问一个问题，
奇怪哦，这个人收了他的继母，可是没有讲他爸爸怎么样。
好奇怪哦，这个人收了继母，又没说他爸爸是怎样。
所以很可能这位父亲呢，他可能是离婚，或者是他已经过世了。
可能这个父亲已经是离婚，或者已经是过了世。
然后这段经文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这个经文也都有另外一个问题。
哎，你看整段我们刚才读过了以后呢，你会发现，
我们读过整段之后，我们就会发现
这所有的经文所指责都是个男的，这个女方好像都没有指责。
这个整段的经文好像都是指责男的，都没有指责个女方，
问题都是那个男的，那个女的好像都没有问题一样。
问题都是男的，好像女的都一点问题都没有。
你若注意看在耶稣那个时代，
我们注意看看耶稣的时代，
如果女生有问题的话，
如果女人有问题的话，
一定最先提出来骂她。
如果女人问题的话呢，是最先提出来骂闹她的。
因为在例如说在这个在这个耶稣在讲道的时候，有人带一个行淫的妇人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
就好像耶稣讲道的时候，有一个带人带了一个行淫的女人去面前的时候，
就希望耶稣宣告说让石头把她打死，
就是希望耶稣宣告将石头将他打死，
但都没有讲到说那个男的要怎样，
都没讲到男的是怎样。
因为在当时的社会风气里面，
因为在当时的风气里面，
如果有问题的话呢，先处理那个女的，
有问题的先处理个女的。
但是在这段经文里面竟然一点都没有讲到这个所谓的这位继母她的情形是什么样。
但是在一段经文很奇怪，一点都没有提到这个继母的情形是怎样，
也没有指责他，
也都没有指责他。
所以也有可能如果你看整段圣经的话，
有可能你看整段圣经的话，
有可能这位在中间呢，只有这个男方呢他是教会的会友，这个女方呢并不是教会的会友。
可能这个男方呢只是男方是教会的会友，而女方可能不是教会的会友。
就是说男方是属于教会的，但女方呢她并不属于教会，或并不属于这个基督徒的团体。
可能这个男方是属于教会，而这个女方是不属于这个教会，也都不属于基督徒的团体的。
所以保罗在对他在这个层面上面，他并没有他并没有他的并没有提出他的评语。
所以在这里保罗是没有提到对这个女人的情况是怎样。
因此呢，但是在旧约圣经里面是对这方面它有很多的禁止，
但是在旧约之中是对这一方面是有很多禁止的。
在利未记的第十八章第八节里面告诉我们，
在利未记第十八章第八节这样跟我们说，
他说不可露你继母的下体，这本是你父亲的下体。
不可露你继母的下体，就是
这本是你父亲的下体，
本是你父亲的下体。
也就是说呢，其实这是一个大逆不道乱伦的事情，
就是在说呢，就是这个是大逆不道乱伦的事情。
圣经禁止他，
圣经禁止他，
旧约圣经里面的律法里面禁止他，
旧约圣经的律法是禁止他的。
但当时社会怎么看呢？
但当时的社会又怎样看呢？
你知道在我们在平常 在读圣经的时候，
在我们平时读圣经的时候，
我们都会把那个当时罗马帝国呢它的社会情况，
我们会把当时的罗马帝国当时的情况
比作好像我们今天的社会情况，或甚至于更加的败坏，
比如我们当现在的社会的情况可能更加败坏。
当时怎么样子的这个有很多的奸淫的问题，
当时有很多人奸淫的问题，
有很多的这个败坏的这个彼此伤害的事情，
有很多败坏彼此伤害的事情。
那我们看今天这个社会的时候，
当我睇翻今日嘅时候，
我们就说古时候也是这个样子。
我哋就会讲以前都系咁样啦。
今天也是这个样子。
今日亦都系咁嘅样。
所以古时候讲的东西，
以前讲嘅嘢，
圣经里面讲的，
圣经入边讲嘅嘢，
今天也适用，
而家亦都适用嘅。
但是在乱伦这件事情上面，
但喺乱伦呢件事情上边，
在这个在当时罗马帝国里面的那些文献，
喺当时嘅罗马帝国嘅文献，
在历史上的文献。
在历史上的文献，
在当时的文学上面的记载，
当时文学的记载，
在保罗之前，
在保罗之前，
甚至一百年以前，
甚至一百年以前，
在保罗之后，
在保罗之后，
或甚至于在当时呢，他们也有这个所谓提倡性解放的领袖，
或者是当时也都有提倡性解放的领袖，
在他们的那些文献当中，
但是在他们的文献之中，
他们都很一致地表达出对乱伦这件事情当中的厌恶。
他们一致都在表达对这个淫乱淫乱的
的这个讨厌厌恶的态度，
讨厌厌恶之中，
甚至于呢，很多还表达出那种觉得很恶心，觉得很这个很作呕的那种
表达。有些人更加仲系好觉得好呕心，同埋会好作呕嘅嗰种表达。
所以保罗在第一节就讲了说，这是连外邦人当中也没有的。
所以保罗喺度讲，连外邦人当中都唔会发生嘅。
所以这个行为不单是违背神的旨意。
所以呢、这个。这件事情不单只是违背神的旨意，
同时在当时的社会当中也是不为人所接受的，
在当时的社会之中也都不为当时的人所接受的。
所以保罗在这边很明显就说把它 定位成为一个违背神的事。
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就将它定位在一个 是在违背神的事的，
甚至于是一个伤害神的行为，
甚至是伤害神的行为来的，
是一个受到谴责并且需要禁止的行为，
并且还是要受到谴责和禁止的行为。
这是保罗他信息当中第一个重点，
这个是保罗在这个信之中的第一个重点。
他的论点当中，他的论点指出这种行为啊，
他在一个论点，在一个这种行为
其实是受到一个双重的谴责，
是受到一个双重的谴责。
当然因为我们的价值观与一般社会的价值观不同，
因为我们的价值观和当时一般人的价值观是不同。
我们常常讲说社会上的价值观如果是要求五十分的话，
我们常常都讲如果当社会要求是五十分的话，
对，但是基督对于属他的子民可能要求是一百分，
基督就对属他的子民我们就要要求一百分。
所以我们需要去寻求满足神的心意，
所以我们要寻求满足神的旨意。
但在这里呢，保罗所表达的，
但是在这里保罗所表达的，
他是说好像社会要求只要五十分，
好像社会只要求五十分，
但教会里面连二十分都做不到，
但是教会里面连二十分都做不到，
连社会的要求都做不到，
连社会的要求都做不到。
这是一个反见证，
这个是一个反见证。
那这是保罗他要提醒我们，
这个是保罗要提醒我们。
他讲到基督徒的道德生活，
他说基督徒的道德生活
应该要胜过一般社会的要求，
应该是胜过 一般 社会人的要求。
在这边讲到性方面的罪恶淫乱，
这里讲到性方面的淫乱和罪恶。
这个淫乱其实呢包括很多，
其实这个淫乱是包括了很多，
包括婚前的性行为，
包括婚前的性行为，
包括婚姻里面所谓的婚外情，
包括婚姻里面的婚外情，
这个外遇等等的，
外遇等等，
也包括对于色情媒体的这个使用，
亦都包括对社会媒体的使用，色情的社会媒体的使用，
另外也包括乱伦，
亦都包括乱伦，
同性恋，或者是性别的改变等等，
或者是性别的改变。
那这些在现在的社会舆论当中。
但是在现在社会的舆论之中，
好像都变成私人的事情，
好像变成世人的事情。
这可能要从我们以前的美国的总统这个 Bill Clinton 开始，
可能就要从我们以前的总统Bill Clinton 开始。
当他 与这个 Monica Lewinsky 有这个婚外情的时候，
当他和 Monica Lewinsky 有婚外情的时候，
他对外面的解释，
他对外面的解释
虽然承认，
虽然承认，
但是他说呢，那是他私人的事情。
佢话系我嘅私人嘅事情。
只要他能够做得好总统，
只要佢能够做得好嘅总统，
包括他的行政能力能够得到肯定的话，
包括佢行政嘅能力得到肯定嘅时候，
他仍然应该可以是美国的领袖。
佢依然系可以系美国嘅领袖。
那因为那个从这个观点出发，
从呢个观点嚟出发。
所以现在在今天这个我们的社会当中，
所以今日我哋社会之中，
好像所有的所谓淫乱上面的问题，
所以系所有喺啲淫乱嘅事情，
都变成私人的事情，
都变成系私人嘅事情，
反而提出来讨论的时候，
反而提出嚟讨论嘅时候，
甚至于公开谴责的时候，
甚至系公开谴责嘅时候，
那个公开谴责的行为才是一件不道德的事情。
呢个公开谴责嘅事情先至系一个不道德嘅行为。
那是因为今天这个社会要求的是五十分，
而家因为而家呢个社会要求嘅系五十分，
但基督教要求的却是一百分。
但系我哋基督教嘅要求系一百分。
但除了这以外，
但系除咗呢个之外，
如果我们看第五章的话，其实还有讲到别的方面有关于道德的罪。
其实在我们看第五章的时候也都要讲一些其他的不道德的罪。
在第十节里面甚至于还讲到，
在第十节那里
讲到有贪婪，有勒索，
有贪婪，有
勒索，
勒索
有拜偶像，
有拜偶像，
有辱骂，
有辱骂，
也有醉酒等等，
也都有醉酒等等。
那这不是一个完全的清单，
这个不是一个完全的清单，
他只是列出来的几个例子而已，
他只是列出来几个例子。
那也许我们要问我们自己，
或者我们要问一下我自己，
面对贪婪的时候，
面对贪婪的时候，
什么才是最适当的基督徒的回应，
什么才是最适当的基督徒的回应。
如果我们说就不要贪婪，
如果我们说不要贪婪，
那我们就要问我们自己，这与这世界又有什么不一样呢？
那我们同这个世界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呢？
也许基督徒应该要更积极的来表达慷慨，
我们可能基督徒更加要更加积极的去表现慷慨。
当我们面对勒索的时候，
当我们面对勒索的时候，
我们也问我们自己，什么才是最适当的基督徒的回应，
什么才是最适当的基督徒的回应。
如果单单是不勒索的话，
如果单单是不勒索的话，
那我们又与这个世界有什么不一样？
那我们同这个世界又有什么不一样？
还是我们需要积极的更主动的来施出我们的援手来帮助别人，
或者是更加我们更加要积极的更加愿意的伸出我们去帮助的手。
同样面对那个刚才所讲的拜偶像的问题，
同样我们面对拜偶像的事情，
面对那个辱骂的问题，
面对辱骂的事情，
面对那个醉酒的问题的时候，
面对醉酒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也需要问我们自己，
我们也都需要问我们自己，
什么才是最适当的基督徒的回应，
什么才是最适当的基督徒的回应。
还是我们光是避免他们吗？
或者我们只是避免他们呢？
如果光是避免他们，我们就和这世上的所谓的好人没有什么两样。
我们尽量这样避免的，那我们只不过是活在世上的所谓的好人。
还是我们面对拜偶像的时候，
或者我们面对拜偶像的时候，
我们要更积极的尊主为大，
我们更积极的尊主为大，
把所有能够占领那个主在我们面前那个最重要地位的那个那些东西都除掉。
我们要将所有一切阻挡我们主的位置的偶像全部都要拎走。
那当我们面对那个辱骂的时候，
当我们面对辱骂的时候，
我们是只是单单不辱骂吗？
我们只是单单不辱骂就好了。
还是我们更需要去培养我们自己，让我们的说话更加的温柔，
或者我们应该是更加的培养我们自己讲话的时候更加温柔。
当我们面对那个醉酒的问题的时候，
当我们面对醉酒的时候，
我们光光就是说好，所以我就喝，但是我不要醉酒就好吗？
我们或者就这样讲，我们 不喝酒不醉酒就行了。
而是我们更需要面对我们自己在生活上面节制上面的问题，需要去好好正视它。
我们或者是更加要面对我们生活节制的问题，要更加好好的思想，
光做到这个社会所接受的举止行为举止，
我们光是做到社会的生活的标准，
我们实在是没有什么了不起，
我们实在是没什么了不起，
因为这个是社会对我们起码的期望。
其实这个是社会对我们起码的期望，
我们也不需要自满，
我哋亦都唔需要自满。
所以在第一章的，在 第五章的第一节里面，就针对我们个人做了一个很重要的提醒。
喺第五章第一节嘅时候，就对针对我哋个人嘅提醒。
不单是社会要求的，我们要做到。
不单止系对喺社会嘅要求，我哋要做到。
对社会的道德要求，我们需要做到，而且我们要更胜过它。
我哋不单止要做到社会嘅道德标准，更加要胜过社会嘅道德标准。
但紧接着呢，就告诉我们有关于群体的态度问题。
跟住咧就系讲到团体嘅态度嘅问题。
第二节说：你们还是自高自大，并不哀痛，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来。第五章第二节。
第五章第二节，你哋自己
第二节
。
对。你们还是自高自大。
你们还是自高自大，并不哀痛，把这样的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
那也许我们会问一个问题啊。
或者我哋要问一个问题。
你说我是哥林多教会的会友。
我是哥林多的教会。
教会发生这种事情。
哥林多这样的事，这样的事情。
我为什么会自高自大不哀痛呢？
我为什么不会自高自大不哀痛呢？
在这虽然你这就是说，所以这个在圣经上面有可能是这样解释的。
在圣经上面可能有可能是这样解释。
因为如果你记得在哥林多前书的前半段。
可能你在哥林多前书的前半段，
保罗指责当时的哥林多教会的人。
保罗指责当时的哥林多教会的人，
说他们自己以为自己饱足，自己丰富了。
他们以为保住自己，自己就丰富了。
在第八节，在第四章的第八节里面，有这样子，保罗有这样的话说。
在第四章第八节的保罗是这样讲，
他说：你们已经饱足了，已经丰富了，不用我们自己就做王了，我愿意你们果真做王，叫我们也得与你们一同做王。
你们已饱足了，已经丰富了，不用我们自己就作王了，我与你们果真作王，叫我们也得与你们一同作王。
然后这一段圣经里面呢，保罗当然是用一个讽刺的话来对当时的人讲的。
其实当时保罗是用一个讽刺的话是对当时的人讲的。
所以很有可能呢，当时的教会的人他们认为说，虽然我们中间有乱伦的事情，
可能当时教会的人这样讲，虽然我们当中是有淫乱的事情，乱
伦的事情，就算我们有这么多败坏的事，黑暗的事情，
就算我们有这么多败坏黑暗的事情，
你看神仍然让我们有这么多的恩赐，叫我们饱足，叫我们丰富。
你看神依然的给我们这么多恩赐，这么多饱足，这么多丰富。
也因此呢，保罗指责他们，
因此呢保罗指责他们，
有败坏的事情你还能够自以为在那边自高自大吗？
有这样的败坏的事情你能够在那里自高自大吗？
但不管怎么样，
但无论怎样，
不管乱伦与他们的自高自大有什么特别的关系，
无论乱伦与他们自高自大有什么关系，
他们都没有看见，他们都没有看见这个人他乱伦他所犯的罪对于他们的影响。
其实当时的人是看不到这个罪，这个乱伦的罪对他们有什么影响，
没有看见那个罪，
他们没看不到这个罪，
也没有看见自己整体当中对他姑息的罪恶，
他也都看不到整体对他姑息的罪恶。
保罗和教会的在这边，保罗就继续讲到他在中间他要怎么样参与。
在这里继续保罗讲到在当中他们怎样积极的参与。
他说我要亲自参与。
我要保罗讲我要亲自的参与。
第三节说我身子虽然不在你们那边，但是我心却在你们那边，好像我人在你们当中一样。
好像他继续讲就是虽然我身不在你那边，但我心在你那边一样。
并且他讲说你们也要彼此，你们也要聚会，
你们彼此也都要聚会，
你们需要集体做一个判断，
你们集体一定要做一个判断。
第四节说就是你们聚会的时候我的心也与你们同在。
第四节那里讲就算你们聚会的时候我的心也同你们同在，
并且我们要一起呢来奉耶稣基督的名以及耶稣的权柄，
并且我们要奉我们主耶稣的名同埋他的权柄。
这个是保罗说我们大家应该一起参与的方式，
这个是保罗讲我们大家一起参与的方式。
然后他说要做一个判断，
然后做一个判断，
做什么判断呢？
做什么判断呢？
在第五节里面讲到说有三件事情，
在第五节那里他就讲到三样的事情，
第一个要交给撒旦，
第一个要交给撒旦，
然后第二个是要让肉败坏肉体，
第二个就要败坏肉体，
第三个要让最终灵魂得救，
最终要是灵魂得救。
第五节说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
要把这样的人，第五节这样讲，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们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里可以得救。
那交给撒旦这个其实很明显，这个意思
交给撒旦，这个是很明显的，
就是要把这个人从基督徒的团体当中赶出去，
就将一个人在基督徒的团体之中赶出去。
这个我们在这个今天的教会术语上，我们讲说是开除会籍，
在我们今天的教会术语讲就是开除会籍。
然后接着讲到要败坏肉体，
跟着就是败坏肉体，
最后讲到灵魂得救，当然是指的这个最后的结果。
后来就讲到灵魂得救，当然就是最后的结果了。
那有人就会问到说，这个交给撒旦为什么肉体会败坏？
有人就会问了，交给撒旦为什么肉体会败坏呢？
这是第一个问题，
这个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肉体败坏为什么灵魂会得救？
第二个问题，肉体败坏为什么灵魂会得救呢？
这中间到底什么关系？
这个有什么关系？
那也许呢，在这里呢，似乎有很多很多人有不同 的解释看法。
其实这里有很多人可能有不同很多的解释方法。
但如果你回到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所讲到有关于那个基督徒有那个属肉体以及属灵的基督徒的时候，
或者我们回去在哥林多讲到是关于基督徒有属肉体和属灵的各方面的时候，
记不记得在这个哥林多里面，在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三章里面有讲这个东西，
记不记得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是讲过这样东西的。
那在这里同样的呢，把那个肉体和灵呢做了一个比较，
在这里更加就好像一样了，就将肉体和一个灵作为一个比较。
那个肉体呢代表人远离神的那个倾向的层面，
肉体呢就是人与神的，
人要远离神的那个倾向的那个层面，
是人要远离神的那种的情况。
那因此呢就似乎要借着这个人呢赶出基督徒团体的时候，
所以就是将一个人赶出基督徒的团体的时候，
然后借着这个经验让他那个人要远离神的倾向得到破坏，
就好像就将人要远离神的情况将他破坏一样。
那讲到灵魂得救，讲那个属灵的事情的时候，
讲到属灵的事情的时候，
那个灵魂是人要亲近神的那个倾向的层面，
这个就是灵呢，就是要人去亲近神的时候的情况。
也就是说要借着这个经验，
就是经过这个经验，
要借着这个过程呢，让他能够最终人能够完全倾向于神。
OK， 就是经过这个经历呢，人呢就可以更加去亲近神的情况，
最后能够完全的亲近神。对，
最后就是完全能够亲近神。
那弟兄姐妹，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将身体交给撒旦来就能够来败坏肉体。
弟兄姐妹，我们不知道将身体交给撒旦然后就败坏身体的情况。
有的人说那个是因为他那个人会死掉，
有人说是可能是死了，
有人认为那是因为借着受苦受损，
有人认为就是藉着受苦受审，
将人击打，
将人击打，
逼到走投无路的时候，
逼到走投无路的时候，
再迫使这个人回转来亲近神，
能够破碎在这个时候，能够破碎一个人去更加去回头亲近神。
有的人常常讲说，人的危机就是神的转机啊。
好，所以很多人讲，人的危机呢就是神的
转机。好像我们走投无路的时候。
当我们走投无路的时候，
我们好像我们在这个人生当中走投无路的时候，还让我们能够重新回想来转向神，
就好像人哋，好像我哋人喺度走投无路的时候，就可以回头去亲近神。
但无论如何，这个最终的目的是要让他的灵魂得救。
但无论如何，系最终的目的系令到佢嘅灵魂得救。
也就是最终还是为了当事人的好。
最终的目的 是令到当事人好。
哎呀，这个很复杂哈，讲的。
这个讲得非常之复杂。
也因此呢，保罗接下来呢，他就做了一个神学上的解释。
所以呢，保罗呢在这里呢 跟住咧就会用一个神学上边嘅解释。
对，第六节还说，你们这自夸是不好的，岂不知一点面笑能使全团发起来吗？
在第六节嗰度佢就讲，你哋咁样这样自夸是不好的，岂不知道一点嘅面笑能够使全团发起来吗？
当保罗每次用那个岂不知这个话的时候，
当保罗每次讲岂不知呢句话嘅时候，
就表明下一件事情他要讲的是你们早就应该知道的。
就好似下边我要讲嘅嘢，你哋根本就应该系知道嘅。
当教会自高自大的时候，
当社会自当教会自高自大嘅时候，
当教会面对罪恶并不哀痛的时候，
当教会面对罪恶并不哀痛嘅时候，
那是因为他们并不明了这其中的罪会具有传染给其他人的给全团的能力。
因为他们基本上不明白，因为这个罪能够传染到给全团人的能够都传染到给他们的。
那所以呢，他就用这个揉面的这个面团的、这个、例子来解释。
所以他就用那个揉面猜面那个面团那个例子来解释。
我们以前小孩子小的时候，
牧师小个的时候，
我们带我们的小孩子去那个中国的那个餐馆吃饭的时候，或是去吃中国菜的时候。
当牧师嗰啲细路哥细嘅时候，牧师带佢哋去中国餐馆去食食饭嘅时候，
小孩子最喜欢看两个东西。我们的小孩子啊，
佢牧师嘅细路哥最中意睇嘅系乜嘢咧？
第一个到鱼缸去看鱼。
第一个去鱼缸睇鱼。
看那个鱼在游来游去，觉得很有意思。
就睇个鱼缸嗰啲鱼游嚟游去就好有意思。
第二个，他们很喜欢看人家那个做那个刀削面。
他最喜欢看人家的刀削面，
因为觉得揉的，因为觉得揉出来那个面很特别。
他觉得在那里猜出来的面是很特别。
怎么不会松松软软的？
为什么不会松松软软的？
怎么不会黏黏的？
为什么不会黏黏的？
反而用刀一削，它就进去，好像是一条像一个面条一样。
就好像用刀削啊削下，咁样一条一条面出来了。
没错，揉面是一个学问。
搓面是一个学问来的。
但这边呢就讲到说，这个揉这个面团的时候，
这里就讲到当你搓一个面团的时候，
如果里面有那个旧的面那个这个面笑的时候，
如果你是有搓面的时候有些面发了霉的时候，
有这个笑在里面的时候呢，那这个面呢当时以后蒸以后烤它就会自己会膨胀起来。
当你搓个面有啲发酵反应嘅时候，你搓完之后蒸嘅时候就会发大啦。
那保罗就讲说，保罗在前一段经文里面，在前几章圣经里面讲到说，神的教会就是神的教会就是神的殿。
喺前几章保罗系讲过，神嘅教会就系神嘅殿。
但这边他又转回来说呢，也好像是一团没有笑的、没有发酵的这个面一样。
在这里他又转过来讲，就又好像一团没有发酵的面一样。
如果在里面有那个发酵的酵的话，
如果里面有发酵的酵粉的时候，
在以后煮的时候呢，他就有能力叫全团都发起来，
他就有能力将整盘面呢发起上来。
但为什么要是一个无酵的面呢？
为什么是一个无酵的面呢？
第七节最后呢，保罗讲的是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
在第七节那里他就说，因为我们在逾越节时候，我们羔羊已经被杀献祭。
第八节继续说，所以我们守这节不可以用旧酵，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酵，只用诚实真正的无酵饼。
所以在 第八节那里说，所以我们守这节不用旧的酵，也不用恶毒邪恶的酵，只用诚实真正的无酵。
神要的是那个无酵的，
神要的是一个无酵的。
但当面团里面有那个面酵的时候，
当面里面有这个发酵的时候，
他就会把全团的面全部都让它发起来，
他就会将全盘面呢就发酵起来起上来。
那保罗做这个比方的时候，
保罗做这个比方的时候，
他就指向两点，
他就指向两点。
第一个，他讲到一个人所犯的罪对全体的信徒有负面的影响。
这个就是一个人犯的罪是对全体的会众都有一个影响的。
第二个，他讲到基督呢，他当他重新建造我们这群人的时候，是建造我们好像一个新的无效的面团一样。
第二点呢，就是当耶稣基督建立我哋呢班人，重新建立我哋呢班人嘅时候，就好似一个无发酵嘅饼一样。
所以在这边呢，让我们看到呢，你首先第一个是那个面对道德罪恶，自己要警醒，不要去犯它。
面对道德的罪恶的时候，我们不单只是自己不去犯这个罪，
而且要胜过社会的要求，
甚至是要胜过这个社会的要求。
然后接着讲到，当我们基督徒群体在一起的时候，
这里也都讲到我们基督徒全体在一起的时候，
也有这个所谓的管教纪律的必要，
也都有一个 管教、纪律的必要。
因为一个小小的面笑，一个罪恶的污点，就能够污染整个面团。
因为一个小小的发酵就可以污染整个的饼。
然后接下来呢，就这个保罗就讲到有关于基督徒道德生活如何面对这个世界。
跟住落嚟，保罗就讲到基督徒应该系点样面对这个世界。
第九节，保罗说：“我先前写信给你们说，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
第九节嗰度，保罗就讲到：“我先前写信给你们说，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
那你就会问说：“这不是哥林多前书吗？”
你哋就讲呢个唔系哥林多前书吗？
怎么前书前面还有另外一本前书呢？
点解哥林多前书仲有一本前书呢？
啊，真的是这样子啊！
真的系咁样哦。
在哥林多前书之前还有一本啊，还有一封信。
真系喺哥林多前书之前仲系一本，仲有一封信哦。
那这封信可能遗失了。
可能呢一封信已经遗失咗。
可是，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呢，他就有指明说过去曾经写过这样一封信。
喺个哥林多前书入边就已经讲到就系。过去是曾经写过一封这样的信，
那他写的时候呢，有讲到不可以与淫乱的人相交。
在那封信写的时候就有讲到不可以与淫乱的人相交。
但保罗写信写这本写哥林多前书写到这里的时候，
但保罗写到这里的时候，
他发现有必要做一个澄清。
他觉得有必要做一个澄清，
因为他说这边所讲的那个禁止交往的人，
这里所讲的禁止交往的人，
并不是指的这个世界上面不信主的人，
并不是只是讲这个世界上不相信神的人，
不然的话我们就没办法生活了。
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就不能够生活了。
第十节讲到说，此话不是指着世上一概行淫乱的，或贪婪勒索，或拜偶像，若是这样，你们除非离开世界方可。
第十节就讲，此话不是指这世上一概行淫乱的，或贪婪的，勒索的，或拜偶像的。若是这样，你们除非离开这世界方可。
换句话说，他叫我们这些属于神的人。
换句话来讲，他讲我们一班属于神的人。
叫我们要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
当我们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
不要抱着一种愤世嫉俗的态度。
不要抱着一个愤世嫉俗的态度，
对于这个世界的圣洁，未来的圣洁走向，
对于这个世界的圣洁的未来的走向，
不需要抱着太大的盼望，
不需要抱着太大的盼望，
但是也不要绝望，
也都不可以绝望，
因为我们既然存在于这个社会一天，
既然我们生活在生存在这个世界的一天，
我们就需要扮演好我们自己所应该扮演的角色，
我们就应该扮演好我们需要扮演好我们需要的扮演的角色，
成为这个社会的一股正面的力量，
成为这个社会一个正面的力量，
有一点像中国人讲的那个出污泥而不染的那个现象，
就好像同中国人讲那个一样，就是出污泥而不染的现象一样。
我们人虽然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人虽然在这个世界上，
但我们却不属于这个世界，
但我们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
这个是耶稣说的，
这个是耶稣说的。
中国人还有说人在江湖，
中国人说人在江湖，
不过那是那个跟这个没有关系了，
但跟这个没关系的，
人在江湖还是要好好 做你的侠客，对不对？
人在江湖 你都要好好做你的侠客。
但不管怎么样，
但是无论怎样，
这里对我们的提醒，
这个是对我们的提醒，
是我们人处在这个社会上面，
就是我们人处在这个世界上面，
不需要对这个社会抱着太大的盼望，
不需要对这个社会抱太大的盼望，
但是我们需要脚踏实地在这个社会上面做一个正面的一股力量，
但是我们需要脚踏实地在这个社会上面做一个正面的力量。
讲完对那个世界上还没有信主的人的这个期望的这个的态度的时候，
讲完了对这个世界上
还没有信主的人他的态度的时候，
这个没信主的对世界上没信主人的态度之后，
现在保罗就在接着就解释他真正在上一封信里面所讲的意思是什么。
这里保罗继续就真真正正解释他上一封信所讲的意思是什么。
他说要将这一类的人呢，
他说呢就要将这类这些人呢，
不可以与他们交往，
不可以跟他们交往，
换句话说要把他逐出基督徒的团体，
换句话来讲就是要将他们逐出基督徒的团体，
甚至于在日常生活当中都要避免过分的亲密的接触，
甚至在平常的生活之中也都要避免过分的接触。
所以在这边讲到说连吃饭都不可，
所以在这里讲连吃饭都不可以，
他相信这样子可以保护基督徒的见证，
这里就可以讲就是可以保护基督徒的见证。
然后这个经文结束的时候，
在这个经文结束的时候，
他以审判来做终结的讨论，
他就用一个审判的作为一个终结的讨论。
他提了两个问题，
他提了两个问题，
然后给了两个回答，
然后给了两个回答。
第十二节他说，
第十二节他说，
因为审判教外的人与我何干，教内的人岂不是你们审判的吗？
因为审判教外的人与我何干，教内的人岂不是你们审判的吗？
一个是教外的，
一个是教外的，
审判教外的人与我何干，
审判教外的人和我有什么关系？
另外一个是教内的问题，
一个是教内的问题，
教内的人岂不是你们审判的吗？
教内的人是你们审判的。
然后他接着还给了两个回答，
跟着他给了两个回答，
也是一样，教外怎么样呢？
也都是一样，教外怎样呢？
他说外人呢有神审判他们，
他说外人呢就有神审判他们，
那教内呢？
但是教内边呢？
你们应当把那恶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
教内呢，你们应当把那恶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早晨我们花了这些时间来读这段经文。
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花了一些时间来读这个经文的时候，
那这段经文基本上对我们讲三件事情。
这段经文对我们讲三件事情。
首先，基督徒的道德生活应该有一个更高的标准。
第一样，首先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是应该有一个更高的标准，道德生活应该有一个更高的标准。
在这个社会当中，
在这个社会当中，
有一些价值信念是违背基督的信仰，
有些价值观念是违背了我们基督的信仰的。
在当中我们需要坚持我们的效忠，
在当中我们这个时候就要坚持我们的效忠，
这会有一点压力啊，
这个是有点压力的。
但另外呢，有一些社会上的价值信念是与基督信仰的价值信念类同，
另
一致的。
另一方面，有一些社会的价值观念呢，是跟我们基督的信仰呢是相同或者是有一些相似的。
但我们也需要以对基督的效忠为前提，
我们也都需要也都是以效忠基督为前提。
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前提是对基督的效忠，
我们的前提就是对基督的效忠，
而不是看我们是否为这个社会所接纳，
不是我们是为了是这个社会接纳我们，
因为我们目的是要取悦于我们的主，
我们的目的是要取悦我们的主。
但这不单是个人的，
这个不单只是个人的。
第二部分呢，是讲到我们的教会，我们整体的信徒的团体应该也有一个更高的道德标准。
第二部分呢，就讲到我们教会的团体，基督教的教会的团体应该是更加有一个更高的标准的。
刚才面对个人呢，这是一个效忠的问题，
这个第一部分是对个人是一个效忠的问题。
看到教会的时候，这是一个见证的问题，
看到教会的时候就是一个见证的问题。
对于我们人个人的行为，
对于我们个人的行为，
尤其在道德方面，
尤其在道德的方面，
教会需要有一个判断，有一个立场，
教会是需要一个判断，有一个立场。
当遇见重大行为上面的误失时，
当遇到在重大的误失的时候，
尤其在道德败坏的罪上面，
尤其是在道德败坏的罪上面，
教会是有这个管教的权利以及义务，
教会是一个有个管教和教导的权利和义务。
那教会管教固然是令人感到心痛，
教会的管教当然是令到人心痛，
但当中可能大家都很难过，
当中可能大家都很难过。
但是呢，也应该是一个让会友感到骄傲的时候。
但是我们也都应该会有是感到骄傲的时候，
因为这代表你所归属的这个团体。
因为这个是代表你所归属的团体，
在罪恶败坏的事情上面不妥协，
在罪恶败坏的事情上面是不妥协，
就好像你所遵从的主对罪恶败坏不妥协一样，
就好像我们遵从主的主在败坏的事情上面不妥协一样。
而他更能够提供你一个有力的见证的环境空间，
他 更加可以提供一个
有力的见证的空间，
有力的见证的空间。
那对于我们这个社会，就应该以见证为目标。
对我这个社会，就以为一个见证的目标。
我们的信仰要求我们活出一个健康的生活。
我们的见证就是一个活出一个健康的生活。
所以对社会，我们需要采取一个务实的眼光。
我们对这个社会要采取一个
务实的眼光。
务实的眼光，
就是我们没有特别的期望，
我们没有特别的期望，
因为我们的期望是在神的身上，
因为我们期望在神的身上，
我们也没有绝对的失望，
我们也都没有绝对的失望，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人虽然处在世界上，
因为我们知道虽然我们人处在一个世界上面，
却是归属于我们的主，
是归属于我们的主的。
讲到这里，我就想到最近发生一件事，
讲到这里我们就想起最近发生一件事情，
就是也许大家都很熟悉，最近好像前两天发出来这个有关于中国的这个南沙群岛的这个南海的中国南海的一个仲裁的结果。
OK， 好像大家都可能都会知道最近这两天是发生的，就是关于南沙田约和南海的仲裁的事情。
在前一段时间，联合国的海洋公约他们这个法庭呢，宣判。
前一段时间就是联合国的海洋公约法庭宣判，
认为南沙群岛的主权应该归属于菲律宾，而不是中国或是台湾。
因为南沙条一个群岛，应该是他们审判就应该属于菲律宾，是不属于中国或者是台湾。
那如果你看新闻，你知道中国全力抵制啊。
你们看新闻的时候，中国就全力的抵制。
认为这坚决不可以接受这样子的判决。
他们坚决认为不可以接受这个判决。
甚至于在中国呢，还出现要抵制美国的 iPhone。
在中国正甚至乎要抵制美国的 iPhone。
并且要抵制菲律宾的芒果的呼声。
更加要抵制菲律宾的芒果。
不买。不买 iPhone 也
不买
芒果，
不买菲律宾的芒果。
那可是在美国的政府呢，则是全力的谴责中国的态度。
但是美国政府呢，就全力谴责中国的态度。
啊，今天我在这边不是讨论政治啊。
今天牧师在这里是不是讲政治？
当然也不可能讨论国际法的问题。
亦都唔可能讨论国际法嘅事情。
我更不懂那些地理的问题。
更加唔识地理嘅事情。
还有环保啊，那个到底是岛还是礁啊？我也搞不清楚。
你都搞唔清楚环保啊，系礁啊定系岛啊？
对，但是如果翻翻历史的话，
但系我哋翻开历史嘅话，
就可以看到。
但系我哋可以睇到，
原来美国竟然不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签署国。
竟然美国不是联合国的海洋公约的签署国，
竟然没有签这个条约，竟然没有签这个条约，
竟然没有签这个条约。
你注意，如果你翻历史，发现在1986年的时候，
你翻历史1986年的时候，
还有一桩美国政府公然挑战国际法庭判决的立案。
有美国公然挑战美国联合国法庭的判决。
你如果跟我年纪差不多人，你可能记得在那个时候1986年的时候，
如果你跟牧师的年纪差不多的时候，可能记得1986年，
当时美国在面对这个尼加拉瓜共产革命桑定政权的时候，
当时美国面对尼加拉瓜共产的
桑定政权
的时候，
美国军员那个亲美国的反抗军啊 ，Contra。
美国官员签嗰个
他们的亲美国的反抗的军队。
亲美国的反抗的军队。
并且在尼加拉瓜的港这个首都的港口的外面呢架设水雷。
竟然在尼加拉瓜外面呢设立那个水雷。
所以那个当时这个国家就完全被封锁了，不能做任何的海上贸易。
所以当时的国家就已经是封锁了，不可以做这个海上的贸易。
所以被尼加拉瓜政府呢就告到海牙国际法庭。
就被尼加拉告到在海牙的法庭，海牙的法庭。
最后判决美国违法。
最后判决美国违法。
但是美国继续的我行我素。
美国继续我行我素。
甚至于在安理会上面。
甚至在安林会上面，
当有一个要求美国遵行国际法庭判决的提案提出来的时候，美国否决他。
竟然是提议那个法案的时候去拒绝他。
然后美国政府 也同样的忽视。
美国政府同样这样忽视他。
联合国大会要求美国遵行判决的决议。
联合国大会要求他遵循这个法例的时候，
结果最后呢怎么样解决呢？
最后怎样解决呢？
原来是因为美国国内的国会阻挠。
最后是美国国内的国会阻挠，
否决了支援反抗军的预算，
否决支援反抗军的预算，
才让美国政府撤回对尼加拉瓜的封锁。
最后才令到美国将尼加拉瓜的封锁撤去。
因此当美国谴责中国的时候，这一次
当这一次美国谴责中国的时候，
不论是在记者会上，
不管无论在记者会上面，
在舆论上面，
在舆论上面，
在不同的场合，
在 不同的场合上面，
美国的主张都被大大的打了折扣。
其实美国的主张是大大的打了折扣的。
因为通常的别人的理由认为，
通常人的理由就是，
连你自己都没有遵守，你要如何谴责别的国家没有遵守它呢？
你自己都没有遵守，你怎么要求其他国家来遵守呢？
那我再一遍，我今天在这边不是讲的 那个岛是属于哪一国的。
今天牧师是不是讲那个岛是属于哪一国的？
但我觉得对你我来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
但是对你和我来讲都是一个重要的提醒。
基督徒面对我们自己的生活，
基督徒面对自己的生活的时候，
不单是你我对神效忠的问题而已，
不单是你我对神效忠的只是这件事。
在面对我们所处这个不信的社会当中，
当我们面对一个不信的一个社会当中，
更是一个见证的问题，
更加是一个见证的问题。
我们如果自己都不遵守神的教导，
如果我们连我们自己都不遵守神的教导的时候，
我们怎么对这个社会对这个世界来做见证呢？
我们怎样同这个社会同这个世界来做一个见证呢？
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当美国的基督徒人口，
当美国基督徒的人口，
他的离婚率与美国人口的离婚率不相上下的时候，
他那个离婚率同美国人口的离婚率不分上下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宣告对这个事对这个社会宣告我们是婚姻制度的捍卫者？
我们怎么可以宣告我们是对婚姻的制度的保护者捍卫者呢？
当美国的福音派基督徒人口，
当美国福音派的人口
成为那个支持在美国墨西哥边界来筑墙盖墙，
当是支持墨西哥的边界的时候筑一埲墙的时候，
还有把所有非法居留的人都要遣送回国的这样的政策的拥护者的时候，
或者是赞同将那些非法人口将他遣送回他们国家的时候，那些拥护者，
当福音派的基督徒给这个社会的印象是这样的时候，
当福音派的基督徒给社会的印象我们原来是这样的时候，
我们又怎么样能够对这个世界来传讲基督博爱的教训？
我们怎样同这个世界去传扬基督博爱的慈爱的
教训
呢？
并且声称我们自己是尊奉那个尽心尽性尽意爱神，并且转过来爱邻舍爱人如同自己的教训。
我们怎可以就能够宣告我是尽心尽意尽力去爱我们的邻舍的呢？
有些事情对我们基督来说，我们也许无心的。
有些时候我们可能是对基督来讲是无心的。
但当我们失去见证的时候，
但是我们出去见证的时候，
我们口所说的话，我们所对基督所对世人有对讲到有关于基督的教导呢，就没有那样的果效。
当我们是出去做见证或者是讲解基督的爱福音的时候，就没有这个效果的了。
在第七节里面最后那段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第七节最后面的圣经对我们讲，
我们这一切的见证，
我们这一切的见证，
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
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
神为我们付上这么重大的代价，
神为我们献上一个这么重大的代价，
竟然因为我们个人的生活上的道德的败坏，
就是因为我们个人生活上的道德败坏，
竟然我们因为群体面对道德败坏竟然姑息养奸的时候，
当我们全体对这个道德败坏的时候，
在那个姑息的时候，
姑息的时候，
那你就可以看到，原来其实基督为我们付上的代价是在我们在与我们的反应是多么样的不相称。
就好像基督为我们的舍身为我们付上的代价，好像跟我们的回应一点都不相应的。
他要求我们，
他要求我们
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集体的见证上面，
在我们生活和个人的见证上面，
要我们能够对得起主，
要对得起。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从这个保罗的教训当中也指向我们自己每一个人，当我们生活当中有这么多的缺陷，甚至于有黑暗的层面的时候，主，我们祈求你原谅我们，祈求你带领我们脱离，并且带领我们以我们教会整体我们做一个保护的工作。我们不愿意把人赶出教会，因为人在教会里面受到信仰，受到属灵上的保护。主，我们祈求你让我们接受保护，让我们在当中我们一起来学习，来努力来活出基督的见证。主，你与我们同在，我们这一切的失败，我们这一切的缺乏，我们祈求你原谅。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